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缅甸非官方计票结果显示，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将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会晤奥巴马总统，请求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他在与习近平会面时提到了中华民国和意中各表等议题；俄罗斯官方否认向中国转交任何领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缅甸的选举的结果。那么非官方的统计结果显示呢，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的反对党即将赢得缅甸星期天举行的选举的重大胜利，但是选举官员表示还需要一些天才能公布大部分选票的点算结果。下面是赫尔曼发来的报道。
有大约3200万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投票，其中许多人排了好多小时的队来参加这次选举投票。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选举投票，许多人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这是我们国家50年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我怀着庄重严肃的心情到这里来参选。
青灯今年71岁，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投票，先前他是远洋船上的轮机手。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改变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体系，一切都需要改变。
与过去不同的一个改变是，缅甸各地这一次有了许多国内和国际选举观察员。选举观察员的一个主要担心是选民被剥夺选举投票权利。一些选民来到投票站，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列入选民名单。
我们的感觉是，假如选举是包容性的，就应当有更多的选民。
我们必须看到这次选举的组织框架不完全是开放民主的。
在最初的投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先的消息传出之际，该联盟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全面的投票统计可能需要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会拿出正式结果，但即使是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该联盟的领袖昂山素季也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在缅甸军人统治国家期间，军政府将有关条款加入宪法，规定拥有非缅甸公民配偶的人或拥有外籍子女的人不能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仰光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及地区问题，以及美国对这个中东关键盟友的军事援助问题。预计内塔尼亚胡将请求美国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10年提供500亿美元的援助，使以色列保持超过其邻国的军事优势。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在动身前往华盛顿的几个小时前告诉其内阁，他与奥巴马的会谈将集中于中东问题，包括叙利亚以及巴以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等。但是他此行的重点则是请求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当然，美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以色列的安全。面对变化多端的中东局势以及力量平衡的不断改变，有必要保持以色列的质量优势。
路透社援引美国国会消息人士的话说，根据目前的协议，以色列每年从美国得到30多亿美元的援助，现在他请求把援助增加到每年50亿美元。一些分析人士把这项请求形容是针对伊朗核协议而采取的安抚政策，这是美国和其他5大国与伊朗在今年年初达成的协议。 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年三月激怒了奥巴马，原因是他没有经过邀请和同意就来到华盛顿，目的是争取美国国会拒绝这项协议。奥巴马政府毫不掩饰对以色列在两国解决方案上的拖延的不满。
总统主要希望从内塔尼亚胡总理听到，如果不进行和平谈判，他将如何着手避免一国方案，稳定中东局势，并且表明他是致力于两国解决方案的。
在华盛顿期间，内塔尼亚胡还有可能不得不对他周三任命巴拉茨为以色列公共外交司司长一事做出解释。不过巴拉茨的任命仍然有待确认。巴拉茨曾经在脸书上形容奥巴马是当代反犹者，并且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只有12岁孩子的智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海峡两岸领导人的会晤。那么这个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呢，7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呢顺利的落幕了。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回程专机上表示，在与习近平的谈话中，他在习近平面前讲了中华民国宪法一中各表，该说的都说了。下面是李怡华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说，我们的表达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特别提到我们不会表达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允许的。中华民国宪法在他面前讲出来了，宪法讲了两次，中华民国讲了一次，一中各表讲了一次，该说的我们都说了。根据媒体报道，马英九在主持记者会时一共提到了12次九二共识，并且大力肯定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和平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面对台湾媒体记者的追问，马英九回答，一中各表就是和中国大陆就一个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马英九强调，当初1992年达成的共识就是双方可以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内涵，这就是两岸间需要的空间。不过马英九尽管以气氛融洽、务实正面来形容马习会，但是他不愿意对这一次马习会自己的表现打分数，他说分数交由你们去打。马英九表示，海峡两岸的领导人终于会面，这就是马习会最大的成果。马英九表示，这次马习会他们达到了大部分设定的目标，那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讲中华民国的宪法不容许我们把它表达成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台湾在野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八日南下台中进行竞选行程，媒体问及前一天的马习会，宋楚瑜主席说他赞同两岸交流，但是要在对等和尊严的原则下，而马习会不论是在开场或会后记者会，不仅没有主场优势，也明显没有注意到对等。宋楚瑜直言，他对马英九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马英九只附和一中说法。宋楚瑜认为，马英九花了过多篇幅表达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没有把握机会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马习会后又自己亲上火线开记者会，与对岸派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出面的格局相差太多。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八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从马习会整体的观察来看，马英九总统在立场上是有退让的。马英九总统在正式公开的场合里所采取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没有强力捍卫台湾人所坚持的价值和权利。蔡英文还说，在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和利益上，马英九总统没有尽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尽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落幕之后呢，台湾立法院持续关注相关的效应。马英九总统是否在会谈当中提及一中各表的问题成为询答的焦点。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在马习闭门会谈当中，马英九总统确实提到了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
总统这一次是第一次由我们国家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人物面前把中华民国宪法这个一中各表从头讲到尾讲得最清楚的一次。
夏立言主委还说，马英九总统也谈到两岸分治的现实以及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立场非常坚定，主张也没有倒退。与此同时，在立法院的要求之下，陆委会公布了马英九总统在马习闭门会谈当中的3800字讲话全文。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马习会事前安排过程及相关事宜对台湾的影响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质疑，马英九总统在面对习近平的时候只提一个中国，却不说各自表述。
我连九二共识我都有意见呢，你后面加了一个一中各表，国人还认为说委曲求全呢、啊，为了整个国家的一个生存呢、啊。结果你们一趟中国回来，一趟新加坡回来，跟马习近平见了面以后，各表不见了。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国民党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场合捍卫国家主权，坚持7年多来一中各表的主张，就是两岸立场的倒退。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习会的一中框架伤害了台湾的主权，凸显了蔡英文是说一套做一套。
蔡英文主席到美国去讲说他要维持现状，就是根据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对不对？就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中国的框架，只是我们各自表述，他当年自己也承认了，也讲了。
吴育生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反对一个中国的框架，就是反对维持现状，支持台湾独立。与会的外交部次长令狐荣达表示，马习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官方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马英九总统表示，在马习会之后愿意接受立法院的邀请前往进行国情报告，不过目前台湾朝野协商并无共识。根据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指出，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总统在马习会的表现评价两极，37%满意，不满意的有34%，还有45%的人认为马习会之后两岸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马习会结束之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马英九的表现深表失望，不过学术界反应多元，有学者称马习会将对中国大陆民主化产生影响。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网站11月7日傍晚刊登主席蔡英文对马习会的最新讲话。蔡英文说，今天下午在电视上看完马习会之后，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和我一样感到非常失望。马总统带着黑箱的疑虑出发，即将带回来更大的争议。我们原先都期待从马总统口中说出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的存在，更重要的还有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过马英九没有提到，我们很遗憾。马习会唯一达成的效果是在国际舞台上企图用政治框架框限未来在两岸关系上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说，台湾人民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20多年的民主化历程，台湾人就是民主人，就是自由人。我相信民进党可以带领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真正的心声。缺乏民主程序、没有民意支持的政治框架，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稍早，蔡英文当日在脸书上留言，他说，今天是马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会面，有人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因为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没有见过面而见面，这只是新闻时刻，还称不上历史时刻。蔡英文还说，如果马习会要成为历史时刻，必须彰显出价值观跟观点上根本的扭转，并且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正面改变。 预计台湾国民党方面也将对马习会发表会后评论。戴博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他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与其说习马会有利于被唾弃的跛脚总统马英九，不如说为习近平服务。文章说，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动用一切手段向全党和中国老百姓表明，国家的富强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全都仰仗他对大权的英明与廉洁运用。由于他将自己打造成民族救星，因此他不能够容忍对台湾现状无所事事，任凭台湾与大陆统一的目标越来越远。戴博说，新加坡马习会是习近平在中国老百姓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场权力秀，彰显他习近平是迈出历史步伐的果敢厚道领导人，同时再次强调国家统一大任不能一代一代往下推。黄静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他在新加坡早报撰文说，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媒体习惯地从台湾大选角度解读习马会，其实是一岛障目，失之千里。这次习马会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有划时代重大战略意义。黄静说，习近平和马英九分别以大陆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这样的身份正式相会，实际上是相互认可并且接受两岸各自在一个中国框架中的政治定位，从而解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但在体制上却互不接受的历史疙瘩。将一个中国的框架不可更改地确定下来，为今后的统一奠定了难以撼动的政治基础。其次，习马会实际确认了两岸一国两府的政治现实，达成了两岸相互承认治权的默契。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伊萨克·费什的文章说，独立自治的台湾所具有的软实力足以改变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可能引火烧身，陷入台湾陷阱。文章说，为实现将台湾重新纳入祖国这一核心利益，习近平超出毛泽东以后的所有前任，使中共更加接近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通过习近平的运作，实行自治的台湾比现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国大陆。11月7日新加坡习马会是习近平迈的又一大步。不过文章说，一个热衷强化党内权力的人，其某些梦想还是先别做为好。台湾所具有的民主和人权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其人口规模和地域，不计政党分歧，单纯强调统一实属幼稚。从这个意义上讲，习马会危及台湾民主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中国走向更加民主的未来，而这正是许多中国大陆民众看似无法实现的希望所在。文章说，纵观两岸多年交流现状，台湾一直在文化、宗教、政治上影响着中国大陆。例如，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中就拥有活跃的网络，从而驳斥了民主不适合中国5000年儒家社会的说法。不过这篇文章还说，有望成为台湾下任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措辞强硬抨击马英九框限台湾前途的同时，也许会因此选择继续两岸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既定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习马会呢目前已经落下帷幕，但是这次习马会是否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动向，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回顾历史，两岸在过去的66年里历经风雨，有冲突也有合作，有封锁也有交流。美国之音与您一起回顾一下两岸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聚散离合。
两岸的分治始于1940年代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在重庆会谈，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内战不久就全面爆发。 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败退居台湾，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毛泽东于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从此分治，走过70年风雨沧桑。
1954年8月，中国军队炮击台湾，对抗大陆的前沿金门岛和马祖岛。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高喊要解放台湾。两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北京取代台北，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198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表示允许存在两种制度，但要互不影响，互不破坏。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制定两岸政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87年7月15日，总统蒋经国解除了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台湾居民随后获准返回中国大陆探亲，百万老兵得以回乡看望家人。
1990年，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这一半官方组织负责协助政府处理两岸民间的交流事务。
1991年，中国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同台湾的海基会合作，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在香港会谈，据说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北京和台北对九二共识的表述不同，而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后来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
1993年4月，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这是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后进行的首次半官方高层会晤。这次会谈打开了两岸对话的窗口，也为两岸关系解冻做了铺垫。
1995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高级别对话，并且在同年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导弹，两岸关系异常紧张。
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而中国展开军事威慑。3月8日至3月25日期间，中国向台海上空发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作战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3月23日，台湾举行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连任。
2000年，民进党首次赢得台湾大选，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与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举行会谈。联胡会是两党自国共内战以来首次最高级别会晤。同年，中国针对两岸关系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2008年，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两岸重启高级别对话。同年，两岸实现大三通，即两岸航空实现直接通航、海上货运直航以及直接通邮。
2010年，中国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2013年，北京和台北签署海峡两岸贸易服务协议，继续开放市场，但这一协议在台湾引起了诸多争议。
2014年，台湾爆发了太阳花运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大学生和民众一度占领立法院。
2014年6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北，这是中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首次访问台湾。
2015年11月7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会晤，彼此以先生相称。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将近70年里时起时落，此番马先生与习先生的会面能否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即将到来，有观察人士预计，中国政府将再次利用纪念活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今年12月13号将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北京多次高调声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2014年2月，中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 并且在12月13号在南京举行首次大型国家公祭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讲话，把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抗议民众时常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突出，多次发生自焚和恐怖活动。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习近平提出复兴是最伟大的中国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历史学家安东尼亚·费宁说，对日本的仇恨成了人们宣泄对社会不满的有限渠道之一。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集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心理学非常有趣，因为人们可以辩论的渠道很少，比如你不能公开表达对共产党政府不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反外，尤其是反日，成了人们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的阀门。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攻占南京，持续六周残酷屠杀平民。据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和调查，遭日军屠杀的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菲宁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悲剧，不幸的是被中国政府用来作为一个政治工具。
The record show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used or suppressed.
记录显示，在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或利用或压制人民对战争的回忆和悼念行动。近年来，纪念活动的升级完全和中日关系有关。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令人遗憾，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惨剧，尤其是南京历史上的惨剧。人们应该有私人空间来悼念逝去的生命，可是却受到政府的严重干涉。
专家指出，北京操纵舆论的行为可以从上个世纪50到80年代看出。70年代前，中国禁止出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而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80年代后，中国才允许公开讨论南京大屠杀。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道歉，导致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紧张。肯尼斯·丹迪是一位社会活动人士，他的母亲和阿姨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德国政府真诚地试图弥补过去的伤害，相比之下，日本做的显然很不够。
There was a genuine attempt to historically reconcile with us.
我感到德国真诚地试图和我们和解，欢迎我们回去，承认过去。我相信他们的行动是真诚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导致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日本历届在任首相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其中敬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引起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激烈抗议，指责日本恶化与邻国的关系，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发布了关于制定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了“十三五”的规划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就该文件所做的说明中提及的 6.5 这个数字瞬间大热，成为外界判断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新魔术。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共领导人一方面理性地推动转型所需要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却仍然难舍弃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当外界担心当局为保增速而以牺牲必要改革为代价时，习近平却对中国的未来五年做出速度和质量的并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展望。不过，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或许真的需要借助数字的魔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了很多，但是五年规划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却被当局一直保留着。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谈及五年规划何以留存至今时说，在中国很多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存在，而且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不太奇怪啊。现在还有
12、5、13、5，可能5年以后还有14、5等等啊，因为总觉得啊，你没有这些计划的话，那不是行动起来就没有指导方针，没有具体的那个指南针、里程碑啊等等那些，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哇，我们做了很成功了，以及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个目标等等。
同样，政府仍然习惯于在年末为下一年制定一个增长目标，例如去年底制定的2015年的7%的增长目标。胡温政府时期常常听到的“保八”就是强调将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外界曾经对“八”这个神奇的数字的来头有过议论，因为当局没有就此做过说明。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局认为只有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才能够吸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而归根结底是怕失业人口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危及政权。习近平执政之后，从内政到外交都表现出迥异于其前任的强势作风。上任之初，他甚至将通常由总理主管的经济也揽于己手。习近平在言论人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令众多曾寄望他推进改革的人对他失去了信心，但在经济改革方面，他则比前任迈出更大的步伐。一部分西方观察人士甚至相信，习近平揽权打虎的目的是为推动经济改革清除障碍。不过，中国经济改革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既得利益集团，至今仍未被撼动。官方媒体对于“十三五”的渲染注入了习式印记，将其提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捆绑推销，甚至还搞出外宣新路子，搞出民谣“十三五”向世界推广。但是“十三五”的规划建议却看起来主要还是致力于完成前任制定的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十二五”之初至今，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已经大有不同，以当时的经济增速，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在增长快速的放缓的新常态下已经显得艰难了。外界分析更为关心的并非是“十三五”所描绘的小康社会实现之后的景象，而是习近平政府在政治压力之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大力的刺激经济。虽然官方尚未发布“十三五”期间的 GDP 的增长目标，但习近平所说的保证实现两个翻一番所需要的至少6.5%的增速，看起来更接近于未来发布的官方目标。习近平在“十三五”的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到，有可能维持7%的年增速，但他承认那样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全球贸易疲软和国内杠杆率高企等。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里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领导层如果希望在不影响再平衡进程的前提之下实现高增长目标，将会勉为其难。不过他说，借助数字或可两者兼得。
The leadership isn't, is clev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at's not in its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So we
领导层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认识到那样做从长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个目标可能自身难保。他们更可能在数字上做手脚，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糟，也不会真的去采取强力刺激措施。
一些经济学者则将官方发布的 GDP 的增长目标视作当局下一步行动的一个指针。目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金融学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近日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谈论中国经济转型时，就将此列为他接下来关注的两个要点之一。佩蒂斯认为 GDP 增长目标是国内政治的需要，是发出的国内政治信号。他说
let's say at 7%, you're also saying that we're not changing the game that much. You can continue doing whatever it is that you've been doing, you'll be fine. If you announce credibly that growth is going to be 4%, let's say, to pick a number out of here, you are telling
the audience to the game's up. 等于告诉他们玩完了。
这位长期在中国任教的经济学家说，增长目标的发布以及他们对目标加以解释时的严肃的程度，可以透露出他们在推行不利于精英阶层而有利于平常百姓的改革方面会有多强的信心。佩蒂斯谈及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时说，你如果不对今后五年的中国做出预测，就无法预测它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根本无法对它五年之后做出预测，因为那太难了，结果往往会惊人的不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路透社的报道披露，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家地方电台持续播出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报道说，这家电台已经被中国掌控。另外，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建设这样隐蔽的电台网络。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对此案展开调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此案的关键是透明度的问题。而熟悉这家地方电台运作的政府官员则表示，他所不能接受的是这家地方电台的虚伪和不诚实。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播出的许多节目内容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或制作的。报道还披露，美国十多个城市都有与 CRI 相关的广播电台网络存在，提到的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顿和旧金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视频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地方电台只是播出了 CRI 的节目，这样的合作在世界各国媒体之间不知道每天要发生多少起。视频还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媒体动不动就对外收费，卖给外国机构很多版面，刊登宣扬那些国家价值观的文章。表面上来看，《环球时报》视频所说的没错，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卖给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版面，出版发行一份叫做《中国观察》的副刊。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美国落地，并且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北美分台，并且雇佣了美国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在美国制作播出节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和多元化的新闻体系，而且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立国之本。那么为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案例会引发媒体的关注，直至美国司法和行政监管机构的调查呢？枕·科特里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和新闻跨系教授，专门从事媒体法规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案例和中国其他媒体在美国运作活动之间是有区别的。
The difference, I would say, between this example and the ones you mentioned is, number one, that this involves radio stations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substantial ownership interest.
他说，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首先，这起案例涉及的是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在这些电台中占有相当大的拥有权。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外国实体不能对美国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占有多数和主要股权。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外国电视媒体在美国的经营主要是有线电视，而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有线电视的监管和无线电台的监管是非常不同的。简单的说，与有线电视相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给广播媒体经营许可方面拥有更多的管辖权。科特里解释说，这里主要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公众必须全面了解这些电台经营许可所涉及的拥有权利益分配信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 如果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要在美国进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的活动，他们必须遵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进行登记注册。而在披露的 CRI 案件中， CRI 的代理人似乎没有这么做。至于路透社报道的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 WCRW， 原是一家发射功率5000瓦的小电台。2005年，一家叫做波多马克广播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三座发射塔，功率达到了5万瓦，其信号也覆盖了整个大华盛顿地区。后来的调查发现，这家电台的广播时段已经全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它的子公司 G&E 租用。维州利斯堡市副市长凯利·伯克担任过劳登郡议员，当时曾经参与审理波多马克广播的扩建申请。伯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案子所涉及的中国电台以及与其合作的劳登郡地方电台的行为是否违法，这需要司法部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来裁定。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波多马克广播在申请时的不诚实。
For me, it was that it was disingenuous and was untru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ere giving us was untrue. And I could tell by what they were asking for that they had another motive and another idea,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ring that one forward.
伯克说，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虚伪和不诚实。他们给我们提供不诚实的信息。我当时能够看出他们的申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愿意将真实的意图摆在桌面上，他们甚至还找来形形色色的人来作证，说什么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新的地方电台是件多好的事情。其实他们利用和欺骗了这些作证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利用这家地方广播电台广播当地新闻的想法。他们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在郡议会这里过关。伯克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当时投的是反对票，尽管当时已经有传言说中国的电台要通过这些发射塔广播节目，但是当时只是传言。他的反对票主要只能基于发射塔的利用和位置。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科特里表示，这里不只是针对中国媒体制作的节目，任何个人或个体在申请获得经营许可时所必须说明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你要播出什么节目，你的节目是否在当地制作，你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你的节目是公共事务内容还是娱乐内容。简单的说，节目内容和来源必须是透明的。科特里教授和伯克副市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举了美国之音的节目作为类比。美国之音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出资兴办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为中国日报出版的《中国观察》副刊在显赫位置明确说明，此为华盛顿邮报收费副刊。明尼苏达大学的科特里教授曾经做过广播媒体许可代理律师。科特里说，此案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重新申请，合法的获得经营许可。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科特里说，此案所涉及的各方是否违法或者违规，这要由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分别做出裁定。如果有人在许可申请时对其资金来源和公司所有权问题有实质性的弄虚作假行为，这可以成为吊销其许可证或其他惩罚措施的依据。但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辖权限，而是要由美国司法部来追究。鉴于目前案件刚刚开始调查，目前尚无法对最后的结果做出任何推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中国国内有关中俄边境领土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官方否认向中国转交任何领土。俄罗斯媒体说，中国觊觎萨哈林、图瓦、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区。分析人士认为，有关讨论显示两国民众对双边关系未来没有信心，但只要俄罗斯国家稳定不解体，中国就没有可能收回过去丧失的土地。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中国吉林省珲春市不久前在两国边境地区的五处地点树立了地名碑。中国媒体报道说，两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勘界之后，大约4.7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划归给了中国。俄罗斯媒体说，中国认为当年同沙皇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片领土，现在中国欢迎俄罗斯转交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成为中国变得强大的一个象征。中国期盼着接下来将会收回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萨哈林还有图瓦等地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国网民热烈讨论有关新闻，他们等待着将来会有更多的俄罗斯地区能够返还给中国。但俄罗斯滨海滨江区边防部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边境线没有任何移动，俄罗斯也未向中国转交任何土地。分析人士认为，有关新闻引起双方关注，显示边境领土问题在中俄关系中仍然非常微妙。俄罗斯的中俄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说，在南中国海等地区主权争执的背景下，相关问题自然会在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受到欢迎并引起讨论。因为中国强大之后，中国人都期望着能收回过去丢失的土地，但是他强调，中国有义务和责任遵守俄中边境条约，俄罗斯更是核大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加布耶夫认为，由于两国已经签订了边境条约并确定了边境线，因此在官方层面上，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领土和边境问题。但是在民间，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非常现实，他们不会向俄罗斯提出归还领土的要求，只要俄罗斯能保持稳定，国家不分裂解体，相关问题就不会出现在议事日程上。但如果一旦俄罗斯爆发内战或是崩溃，不仅仅中国想要回远东，到那时其他别的国家也都会向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关注中国问题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蒂说，俄罗斯一直对中国保持警戒和防备，这同俄罗斯自身的处境、对未来的国家前途和发展方向没有信心有直接的联系。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一直被看成是有能力获取俄罗斯领土的邻国，持这种想法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目前国力很弱，缺乏坚实的基础。如果人们不知道俄罗斯的未来是什么，如果人们对执政当局没有信心，经济危机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人们眼中自然会被看成是威胁。俄罗斯滨海滨江区议会的一名共产党议员呼吁，尽管两国关系日益友好，但是俄罗斯却一直在向中国让步，俄罗斯绝不应使自己受到中国的威胁。俄罗斯互联网上也有网民主张应该向日本全部返还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然后俄罗斯可联合日本来共同对抗中国。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能靠得住的伙伴。虽然俄罗斯有大片的领土位于亚洲，但俄罗斯应该是欧洲国家，而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也缺乏人性，普京同中国友好更是为了同西方讨价还价。博客作家波普科夫说，普京集团搞砸了同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乌克兰本来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但俄罗斯却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并与同是斯拉夫民族的乌克兰人交恶，而现在俄罗斯又陷入了叙利亚的泥潭，
真正对俄罗斯带来威胁的是来自东方的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认为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从清帝国手中掠夺了远东西伯利亚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普京却一再向中国让步。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俄罗斯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在得到克里米亚时却将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当俄罗斯专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时，中国却能从背后威胁俄罗斯，因此俄罗斯许多人怀疑俄中友谊是否值得。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这种友好将走向何方，人们对此没有任何信息。对许多普通的俄罗斯人来说，越同中国友好越密切关系，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来俄罗斯，中国最后将会占领俄罗斯的土地。尼克里斯基说，他与图瓦地区的许多人士都注意到，中国互联网上把图瓦称作唐努乌梁海，当地也被划入中国的历史地图，显示中国至今没有忘记过去的那段历史。但俄罗斯最近的一些社会民调都显示，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中国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准备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际飞行安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架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是机上炸弹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原因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但是调查人员从找到的这架失事空客客机驾驶舱的音频记录器寻到了爆炸原因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炸弹爆炸造成机毁人亡。
在飞行记录器的最后一秒听到了一种声音。
进一步的分析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一再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以下据称是一段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的信息。
感谢真主的帮助，哈里发的战士设法让俄罗斯飞机在西奈上空坠毁。
美国议员们正在努力做出最后的结论。
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伊斯兰国组织或者其分支所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完全盖过基地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威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西夫说，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发现了亟待关注的国际飞航的薄弱之处。
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已经断定挫败机场保安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内应的帮助下伺机破坏，若是这样的话，该地区或其他地区至少有十几个机场会面临同样的威胁。
西夫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航空公司可能尤其面临风险。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机场，当局近日加强了安检程序。另一方面，俄罗斯客机坠毁原因的调查仍在继续。俄罗斯和英国暂停了飞往埃及的航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叙利亚政府正在展开实施一项有系统的绑架活动，旨在全国范围内散布恐怖气息，消除异己。下面是李奇维尔的报道。
奥拉如今住在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市，两年前他因为向约旦边境运送叙利亚军队逃兵而被抓。
我被单独监禁了25天，那里没有食物，没有被子。一开始他们正常审问我，后来他们就用电缆线打我。
奥拉说，他的手腕被吊起来了6天，并多次受到电击。在囚禁了1年多后，他出现了血块，之后他被释放。国际特赦组织说，至少有65000叙利亚人经历过这种可怕的折磨。他们大多数是平民，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相信它涉及广泛，并且是有系统的，构成了反人类罪。
政府的打击目标是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人，包括政治活动人士、医生、记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幸存者们描述了备受折磨的可怕经历。
手腕被铐起来，然后在这个位置被吊打，或者在那个位置被长时间悬吊，或者被电击，或者受到性暴力。接下来他们被送回牢房，那里没有医疗，很多人死在了狱中。
国际特赦关注了很多案例，包括政治活动人士法埃克米尔，这是他和切尔的合影。他在2013年10月7号遭到绑架，至今杳无音信。 绑架事件催生了中间人的黑市交易，被绑架者的家人贿赂这些中间人，打探亲人的音讯。活动人士说，贿赂也是叙利亚政府的收入来源。叙利亚政府过去否认有关绑架和酷刑的指控。 VOA 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秦宇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在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预计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星期一，选举官员宣布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仰光的12个众议院席位。就在第一次官方选举结果公布之前，昂山素季在仰光民盟总部对支持者演讲中表示，有信心他的政党赢得历史性的选票，但是选票仍在清点中，他并没有宣布彻底胜利。昂山素季还呼吁他的追随者不要挑衅没能够获胜的候选人。民盟发言人温婷告诉记者，根据非官方的统计，民盟赢得了70%的选票。星期一，更多的俄罗斯和英国游客将离开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同时调查人员正在继续努力确定导致10月31日空难的原因，那次空难导致224人丧生。星期一下午，至少12次航班将从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飞往莫斯科和英国的几个机场。英国驻开罗大使馆不愿将英国旅客的离去称为撤离，而只是说游客们结束度假回国。但英国外交部说，鉴于导致俄罗斯客机空难的极有可能的是一个爆炸装置，劝告本国公民不要在非必须的情况下往返红海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命令俄罗斯政府帮助俄罗斯游客从埃及回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及地区问题以及美国对这个中东关键盟友的军事援助问题。路透社援引美国国会消息人士的话说，根据目前的协议，以色列每年从美国得到30多亿美元的援助，现在他请求把援助增加到每年50亿美元。一些分析人士把该请求形容是针对伊朗核协议而要求取得的安抚政策。该协议是美国和其他五大国与伊朗在今年初达成的协议。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年三月激怒了奥巴马，原因是他没有经邀请和同意就来到华盛顿，目的是争取美国国会拒绝这一协议。世界银行警告说，发达国家若不进一步采取行动遏制全球气候升温，今后15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增加1亿。世界银行在星期天公布的这一报告中呼吁要实现迅速融合以及气候智能型的发展，并兼顾减排，目的是保护世界上最易受到侵害的居民。目前建议是采取全球性措施，在本世纪把全球温度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中国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本月17日到19日前往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与菲律宾等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最近更是不断升级，习近平这次访问也因此而备受瞩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